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2025年6月24号礼拜二啊。昨天呢是讲到美国呢出动了这个 B2 的轰炸机，把伊朗的三个最主要的这个浓缩铀的基地呢把它炸了。那么当时呢我看炸完了以后，这个网上很多的评论，那来自中国的这些网友，特别是比较左翼的网友呢，就大讲这个持久战，就说伊朗呢准备打一场几十年的持久战。我呢就其实心里呢就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看打仗啊，那个各种各样的言论都有了。当然呢我想有一方面的原因，他要讲这样的完全不靠谱的话呢，他能够吸引眼球，就是增加他的那个网页的点击率啊。有很多人呢是靠点击他变成了他自己的收入，所以呢很在乎这一点。所以凡是看到这种呢完全离题万里的题目呢，我一般呢都不看。但是呢我呢也在心里在想，到底呢这个美国准备怎么收场，那就要看这个伊朗的哈梅内伊啊，他到底呢准备打多长。那我严格的来说，哈梅内伊呢其实他现在呢他接触到的情报是非常有限，因为他的手边的最主要的情报官员都给这个以色列在13号14号15号那几天呢就把他干掉了。所以他新提拔的情报官员提供的消息准不准确，第二个可不可靠，他自己心里呢都不清楚。所以呢这个伊朗在多大的程度上决心要把这场仗打到底呢，又去看老人家这个86岁的哈梅内伊有多大的决心呢。其他的人说的都不算，因为伊朗呢就是一个人在当领导啊。所以呢大家呢就很关心哈梅内伊。当然哈梅内伊呢他首先要躲这个轰炸，因为现在以色列呢说要把他干掉，所以呢他肯定要找一个地方呢躲得深深的。并且呢如果美国再次动用这个钻地式炸弹的话，那你躲到地下也有麻烦，所以呢我估计首先呢要保命，所以他肯定呢是在不停的在移动。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说什么要打持久战呢就很难说了，你就靠一个86岁的老人来拍板，这个挺有困难的。那么这个扛了一天，到了6月24号的凌晨，伊朗的国营电视台呢就宣布呢停火了啊，这就停火了。这个讲停火的呢是 Donald Trump 最早讲的，他说呢他派出战机炸了伊朗的核设施是要促成伊朗和以色列停火啊。这就是说伊朗呢最初否认，到了6月24号早上他说停火啊，不打以色列了啊，也同意以色列不打了。这个呢他说呢用了一个字，这个字呢显示他是赢的啊，他说是这个以色列呢是我们施加停火啊，我赐你一个停火啊，这个说话很有面子啊，就是以色列啊，现在我赐给你停火，你怕死了吧，我赐给你停火，是这么说的。并且呢也说这个 Donald Trump 呢要他们停火的话是 Donald Trump 向伊朗祈求停火，也就是Donald Trump 呢跪在地上求他哎呀不要打了，就这个，一个是祈求，一个是施加赐予，这两个字伊朗的面子就赚足了。但反正呢就不打了。伊朗的外交部长这个阿巴斯阿拉格奇啊，我们把它译成阿拉格奇，他也说呢以色列停止攻击，伊朗呢也不反击了，这个仗呢就打完了。因为23号晚上呢当时还有些好事者说这下不得了了，大战爆发，因为伊朗对卡塔尔的美国的10000人的基地呢发动了这个偷袭，有几枚导弹我也看见了。不过这个会爆发成全面战争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但是呢好事者呢就是会爆发成世界大战，结果呢还没有说完，24号伊朗说停火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过去了。 Donald Trump 呢把这场战争呢用一个非常简单的 称号叫做十二日战争，一共打了十二天啊。从以色列十三号开打，到现在美国这个施以这个对核设施的打击，然后伊朗二十四号宣布停火，打了二十四天，这个仗就打完了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的情况了。我呢，因为连续讲了几天的打仗呢，也讲得挺累的，就不想讲了。因为呢，的确呢是讲打仗，绝对不是一个多愉快的事情。但是呢，他既然在打，你又不能不讲。有很多人呢，就听着这个战争的这个发展状况。毕竟呢，你身不在战争之中，你是看热闹的态度，好像很猛。但是身在战火之中的人民呢，是很苦的。所以呢，今天能够说十二日战争打完了，我觉得呢非常高兴。那今天呢，就把这个战争呢到此呢做一个结束。后续如果有新的事情，我们再说。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讲一条，就讲讲这个中国现在的经济的情况。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经济现在非常疲弱，经济呢情况不好，但是到底怎么样呢？经济其实呢也没有多少人去深究。那但是呢，这个五月份有两个数据出炉，这两个数据呢就显示出这个经济的确不好啊。这两个数据呢，一个叫 CPI， 一个叫做 PPI。这两个数据我今天先给大家讲讲，这是五月份政府公布的，因为有了这两个数据，这我就有话说了。第一个呢，这个 CPI 呢叫做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啊，这老百姓愿不愿意花钱，这个东西贵不贵。这个五月份公布是公布四月份，现在六月份我们看五月份公布的数据，就表现四月份呢是四月份五月份都在下降，也就是现在六月份看这个 CPI 这个价格在下降，这是连续四个月这个价格持续下降，通缩嘛，价东西便宜还是卖不动，这个呢就表明消费通缩的现象呢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起码现在我们看这个数据连续四个月这个物价在收缩。这个它背后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消费者信心低迷，购物意愿不足啊，就是钱放在手上还是可靠，就不买东西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指数就叫 PPI， 这个指数，这叫生产者价格指数，这个呢跌幅呢达到两年最大的值，就是直跌了。这生产者表示生产端的价格压力巨大，企业面临利润压缩，整体市场缺乏活力。这两个数据 CPI PPI 这两个讲呢，大家恐怕就比较明白了。我们先讲讲总体的房地产啊等等这些经济的总体情况，我们先讲一讲，然后呢我们再分析十个挑战啊。这个十个挑战可能要用两天的时间我们才讲得完啊，当然我不愿意讲得特别快，要讲深一点，到底经济怎么样呢？我们知道现在呢，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市场危机呢，还是相当的严重，没有看见哪个地方说房地产突然间好得不得了啊。当然有些特别好的地方，特别好的楼盘跌价不多，这就是侥幸，大部分的地方，那就不用说房地产的价格再往下跌。到了三四线的城市，那跌得很便宜也没人买，因为大家都不敢买，因为你买你要借贷款，这个比较严重。我们知道房地产是去年经历了几个大的房地产公司的暴雷事件，一个是恒大啊，这个许家印人都给抓了，还有呢就是广东的碧桂园，这个是巨大的房地产公司，小的暴雷就那就不断了。这种呢暴雷呢就引发了房地产的市场震荡，房价和交易量呢都持续下滑，现在我们看见都一两年了，居民购房的积极性呢相当的低迷。你现在看见房地产那些卖楼部有没有人山人海在那看楼啊？现在极少啊，极少。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要买房我就要借贷，借了贷我这一几十年就套上了，万一房子不行我甩都甩不掉。这个呢由于房地产购买的积极性在下跌的话，这就导致了房地产相关的上下游的产业链都陷入停滞，这个呢又进一步的拖累了经济的增长，所以房地产是原因之一。 这个房地产行业作为中国经济长期支柱，现在开始衰落，对于投资和就业呢，都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短期内我估计难以见到复苏的迹象，这是讲实话啊。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二个，现在呢，出口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尽管中国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呢没有断，还继续在谈，但是呢，这个关税壁垒呢依然存在。那么高的关税，这个呢就限制了美国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就现在美国市场基本上这个中国制造它就不进了，要进关税很多。我有几个朋友做中美之间贸易的，现在都非常的吃力啊，因为这个税加的太高了，利润就没有了。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现在都在抬头，有很多国家是加强了对中国产品的限制和抵制啊。美国是第一个带头的，欧盟国家虽然呢每个国家表现的不一样，但总体来说，欧盟也担心中国的这个大量制造的工业产品涌进欧盟，欧盟自己的产业会受到打击，比方说汽车行业啊，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所以呢，他们呢也想办法抵制，这个呢就使得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呢就更加严重。有没有产能过剩呢？肯定有了，就是做得多卖得少嘛。国内的需求根本满足不了产业生产的能力，这就出现问题了。所以企业之间呢就内卷了，因为有限的市场份额，大家呢就陷入激烈的价格战，所以东西呢越来越便宜，那个东西越来越便宜的利润就下降，这个呢就经济就更加困难。是不是价格下降大家就会狂买呢？比如说电动车这么便宜，那么不是的，因为大家没有欲望。你买两台电动车属于到顶了吧，有哪一家说现在便宜我多买两辆，这东西也不保值啊。那么我们看看中国在过去的这个半年里面，现在六月份可以讲前半年呢，两个最能够用钱的这个节日，一个是春节，差不多有一个月可以买东西，一个是五一假期，差不多有七八天是可以买东西。这两个假日有很多人出游，有很多人买东西，但是呢这么两个长的假日也没有办法去抵消整体内需疲软的负面的影响，依然不好，假日都没用。疫情以后经济恢复呢依然乏力，消费者和企业呢双双陷入观望，经济活力难以释放，这就是现在的情况。综合的来看呢，消费支出疲弱，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外部贸易壁垒加重和产能过剩，价格战交织，这个呢使得中国经济承受多重的压力，短期内经济增长的动能呢难以恢复，现在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结构性的挑战。那么到底这个中国经济有多少挑战呢？我下面呢讲十条挑战啊，这个十条呢今天肯定是讲不完，我们分开几段来讲，大家慢慢听。第一个挑战就是公共债务，这政府借钱太多了，就公共债务。我们记得中国呢是用了好几个办法，也就是想办法大规模的经济刺激的计划来度过这个危机的，度过危机的啊。比方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全世界的经济一片混乱，出口需求呢骤然暴跌，中国当时呢是选择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的计划，这个计划呢确实稳住了经济，也为中国呢争取了宝贵的增长时间。但是呢这是一笔救命钱呢，当时是这个温家宝投入的好多万亿的这个货币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这是救命钱呢。但是呢由于投入了救命钱，后面呢就刺激了一个东西的升起，那就是公共债务。啊，现在呢中国的公共债务呢 已经接近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量，也就是国家赚多少钱，这些钱基本上就是债务的水平，达到了一个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中的最高的水平，也就是债务太大了。这个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特别是地方政府，这些年地方政府依赖借钱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债务的规模相当惊人。到了2024年的年底，地方政府的债务的余额已经超过了40万亿人民币。这个只是官方的数据，实际上有很多隐形债务，这个藏在地方融资平台和城投公司的账外，整个规模呢可能达到70万亿甚至90万亿人民币，远远超过了 GDP 的 60%， 所以这个呢是不得了的一笔债务。这些隐形债务呢不好监管，透明度极低，风险巨大，因为地方政府收入有限，特别是财政收入乏力的那些省份，比方说云南啊、贵州啊、内蒙古啊、甘肃啊，这些政府的财政收入呢是缺乏力量，它没有什么主打的产品，就出现了有很多地方工资发不出、工程停工，这都是很尴尬的局面。甚至呢，有些省份呢要找中央政府呢财政支持，贵州就已经开了口了。那为什么地方政府会陷入这么大的债务的泥潭呢？关键就是土地财政。那这个事情呢要从1994年的税制改革开始。1994年进行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分得的税收的比例呢就偏低，但是呢他们承担了大量的支出的任务。那么地方政府呢没有钱，他也要用钱做基本建设、公务员的队伍的滋养，还有这个很多的事情都要他出钱，怎么办呢？为了弥补财政的缺口，地方政府呢就开始从1994年以后就开始大量的出卖土地，因为控制了土地，卖了土地的使用权就变成政府的主要收入。后来这个东西呢容易上瘾啊，因为钱来得快，所以呢土地的出让金呢曾经一度等到地方政府的财务收入一半是来自土地的，所以所有的这个地方政府呢都在想办法卖地，卖了地就有了钱，有了钱呢就能够花。他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找钱的这样的机构，叫融资平台，借债搞基本建设，本来不需要这么多高速公路，做了就能够借钱，借了钱呢我就滚动，我就卖地啊，靠未来卖地收入还债，形成了一个债务雪球，做了大量的并不需要的基本设施，而做这些设施的钱是借债，再怎么还呢是靠卖地来还债，所以呢就变成债务雪球。那我今天讲的第一个这个问题，公共债务就这么形成的。还有一点呢、为什么这些官员、地方官员要做这么多不需要的这些高楼大厦呀、高速公路啊、机场车站呢、他干嘛做这么多呢？他主要呢是为了通过自己的政绩的考核，第二个是追求盲目的 GDP 的这个数字的高。因为一个官员，你来当市长，你来当县长，你跟上级说自己有成绩，他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你的 GDP 的数字不断的增长，第二个你做了很多看得见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支出压力就大了。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到处在建高速，在建这个住宅新区，建高科技区，搞产业园，搞了大量的形象工程啊，建了无数的极为丑陋的这种大型建筑、高层建筑，不需要高层的也孤零零的做一个，为什么呢？政绩工程啊，形象工程啊，根本没有长远的规划，也没有实际的收益。那么与此同时，搞了几千家城投公司泛滥融资，靠政府呢输血还钱，债务远远超过资产，这个呢跟庞氏骗局一样的危险啊！我们就讲到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困难。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又加上近几年的疫情冲击，本来呢没有疫情的时候继续卖地，用那个卖地的钱呢去还债，还能够滚下去。但是呢，由于这个疫情一来以后啊，一下就封了三年，地方财政就收入巨减，工厂不开工，房地产不开工，然后呢，这个所有的人呢都不能够走出来，那个还有哪有收入？有谁买地呢？就没有了。所以各个地方的财政收入减少，支出的压力就大增，因为你要还债啊。房地产市场低迷，土地收入就锐减，财政收入呢就基本上断裂了，没钱了。债务偿还呢就困难了，因为你借了那么多的债，你要还债，债还不出来，你要还利息啊。并且呢，这个财税体制没有跟上，地方政府呢依然是捉襟见肘，它没有有效的风险控制和退出机制，所以这一下呢就搞得这么困难了。这一场债务危机带来的这个风险是不容小觑的，一旦某些债务违约，可能引发区域的金融危机，甚至影响全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更加直接的后果就是，地方政府必须将大量的收入用于偿还债务的利息，这个呢就会导致教育、医疗、养老这些公共服务资金呢被挤压，会引起社会的这个不安啊。这个是讲到第一点。那么这个呢，当然压力呢，让中央政府呢就要来承担了。中央政府不得不出来协调债务重组，或者提供资金的支持，这个呢就影响了整体的财政安排和政策的空间。面对这么严峻的财政困难，国家呢开始采取一些措施。那第一个措施呢，低利率长期债去置换高成本的债务，延长还款的期限，加强财政的监管啊，严控隐性的债务，推动财税的改革，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富的分配的比例，增强地方财政自给自足的能力，优化投资的结构，减少盲目的基建项目，转向高质量的项目，推动城投公司市场化的改革，杜绝刚性兑换，引入破产清算机制。那这个就是政府会做的，或者正在做的。这一场地方财政和债务的挑战，它是过去政策选择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未来必须要跨过的一道坎啊。这个是讲到的第一个挑战。那我们再讲讲第二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呢比较简单，就是货币政策啊。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就是央行啊，它是有手段的，它的手头有一个工具箱。央行手上有什么工具箱呢？这是传统宏观调控的工具箱。那它有什么工具呢？啊，下调利率，这是它可以用的啊，因为只有央行才能够把利率提高和提低，它现在可以把利率下调。它第二个可以扩大货币的投放，多印钞票，这个是它有的，这是它的工具。甚至呢，在必要的时候能够量化宽松啊，这是工具箱里面的工具。那么看来呢，这就非常的有效了。但是呢，现实比理论要复杂的多。我们讲理论来说，你有这个东西，你可以调动利率，你能够控制货币的量的大小，你甚至呢能够搞量化宽松、量化紧缩，都在你的手上，那工具就很全呢。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有一场非自愿的紧缩在悄然的发生。什么叫非自愿呢？那就不是说他们那些央行的官员他们一直保守，完全不是，因为他们被两只看不见的手呢牢牢地牵制了。那哪两只手呢？第一只手是外汇市场。自从美元进入加息周期以来，人民币的汇率呢持续的承压，也就是压得很低了。每一次国内的利率下调，就会进一步加大人民币的这个贬值的预期。那你每一次 要把利率再往下，因为利率往下是一个工具，你把往下你就希望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一往下人民币就贬值，这个一贬值呢就引发资金的外流。所以呢，央行在决定是不是放水的时候呢，要算一笔账，如果钱放水放出来了，还没有能够刺激到实体的经济，就被下面的人偷偷兑换成美元流出境外，这就会加剧金融系统的脆弱。所以呢，想放利率还不太敢啊。这个就是第一只手是控制着的，这必须随时看啊。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呢，就是银行体系内部的结构性的矛盾。我们知道中国的大型的这个中资的银行，它已经在经济放缓中呢，疲于应对企业违约、房地产的债务和产品质量的恶化，它已经有三个头痛的东西它要面对的，特别是企业违约还不起啊，还有房地产的债务啊，这些房地产爆雷了怎么办呢？啊，还有资产的质量恶化，本来是优良的一只股票，现在变得不值钱了，这些都是头疼的。所以这些大型的中资银行都面临了这三大头疼的。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央行继续降息，这些大型的中资银行它本来就已经薄弱的不得了的净利息呢，会进一步的压缩。我本来赚钱不多，你再把利息往下一降，我就根本没利润了，利润大幅度缩水，并且呢，影响到对实体经济的信贷的支持能力，我甚至没有办法去支持现在还在滚动的这个企业。换句话来说，哪怕政策设计者愿意释放出更多的流动性，银行也不一定愿意把这些资金真正投放出去，因为没了啊。于是呢，就出现了一个典型的悖论啊。央行看似拥有施展货币政策的空间，但是呢，它失去了这个施展货币政策的力道，它没力量。我知道有空间，但我不能用，因为用了我自己受到损害。在通货缩减的阴影之下，名义利率已经不高了，由于呢物价又下跌，实际利率呢反而居高不下，所以呢这个就造成了一个悖论，这两个悖论没办法解决。所以这个呢是讲到的挑战的第二个。好了，我们再讲第三个挑战。第三个挑战呢，就大家都看得见的，就是国内的需求有限，中国的生产规模远远超过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这个大家是看得到的。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成长的比率远远高过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的比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时候增到 6%， 它这个固定投资呢增加到 7-9%， 这个不得了，就是不断的投钱。等一下我们举个例子说啊，房地产投资大幅下降，这个在某些产业呢投资规模呢极为庞大，我们特别讲就是绿色科技行业，这个就是太阳能电池板，具体的讲光伏电池，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的投资的比率占全球的 90%， 也就基本上全是中国投的。中国的制造业长期依赖于大规模的投资驱动发展，近十年以来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率是 8%-10%， 而我前面讲过我们的 GDP 的增长呢多半在 6% 左右，今年到 5%， 但是呢固定资产投资率呢到了 8%-10%， 这是快一倍。所以呢制造业投资增长的这个速度远远超过整体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就不太对头了，除非有出路，你就否则就过剩。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与此同时，房地产的投资呢是明显的下降，以2021年为例，房地产投资同比是下降了 5%， 现在每年都有这个下降的速度，这个呢就意味着 大家长期认为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的房地产市场呢，是经历了长期的调整，投资规模大幅度的萎缩。而另外一方面更重要，就是消费端的表现非常复杂。中国私人的消费呢，占整个的 GDP 的比重 39%， 啊，不到一半。这个发达国家的私人消费占国家的 GDP 呢，都在50以上，而中国人呢，看来是最不愿意用钱，比一般的国家要少用的多。他这个在发达国家里面，中国呢是不用钱，大家尽量少用。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就说明中国的 GDP 的这个比例呢，远远的表明它的内需的潜力呢没有释放。那你能说你能不能多买呀？大家就是不买，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前途怎么样。万一我把手头的钱都去买房子，变成了借贷，那将来经济变坏了，我拿什么还呢？或者我把我的现金都买成了电动车，那电动车将来报废了，我手头没钱了，我到哪赚钱呢？担心的都是经济发展的前途，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我们知道在特定的行业里面，投资的规模极为庞大，就是太阳能电池板吧。中国企业的投资占了全球投资的 90%。 2023年中国光伏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了4000亿元人民币，但是国内市场呢是不能够完全消化这个产能，它呢需要依赖出口，那这个呢就是问题了。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大了，因为国内做这么多这个电能啊，它当然发电呢，它就是把所有的农村的屋顶都放上太阳能电池板啊，把所有的这个农村的不是种田的土地都放上电池板，用这些电池把它连起来发电，加入国家电网，这是一个想得很好的一个办法。但是现在都该放电池板的屋顶都放满了，那么再放放哪儿呢？现在都不知道。而国家电网呢，他对这个太阳能发电送来的这点电呢，他不太看得重，因为他有他的主要的电的来源，他的水电、他的火力发电、他的核能发电是稳定的。太阳能发电如果这几天阴天就没电了，这个国家电网呢，当然买，但是有限。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做太阳能电池板的这些厂家，那个我们说十多年以来，我们看见这个东南沿海有很多做光伏电池的企业家不断地扩大产能，构筑设备，扩建厂房，甚至买沿海的运输啊，这个就派船来运输。那么成千上万家这样做光伏电池的产业呢，如火如荼地建设。那么特别是太阳能的产能投资呢，已经占到全球的 90% 了。但是呢，订单越来越少，国内电网的吸纳能力有限，老百姓的屋顶已经铺满了这个阳光电池，连村口的小池塘上也飘着几排太阳能的组件。那么未来怎么投资啊？你投给谁啊？谁还买啊？这个你不能说这个沙漠里面放，你怎么把这个电输送过来？怎么维养啊？这些都是问题了。所以呢，这就造成了一个明显的一个现象，那个就是叫做产能过剩啊。我们说这个投资下滑，供给需求变化，现在变成严重的生产过剩。那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生产品的这个过量的生产，其实呢不是说这些企业家做错了，而是他们被一个宏大的系统逻辑推着往前走。他们相信只要扩大生产就能带来需求，而国内市场的胃口已经撑不下这么多的食品啊。我们知道每个家长每个父母都在精心打算每一笔支出，孩子的教育、房贷、医疗，这些呢都要比买一个新的太阳能电池板来的重要。那你做这都怎么办呢？还有坐电动车的，买一辆买两辆还能买多少呢？有限。你不停的生产，产能这么大，你到外国去买，外国把它顶住，那你下边怎么办呢？所以现在讲到的这个第三点，就是第三条挑战。我明天呢再讲剩下的7条挑战。 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